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三章十五到二十节。路加福音三章十五到二十节，我来读。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猜疑，或者耶稣、约翰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仓，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只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又另外添了一件事，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阿们。施洗约翰施洗敦促人们悔改，这个教训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因此当时像强盗一样榨取人财物的税吏和抑制百姓生活的军人、士兵们也出来到约翰那里受洗。当时这样的话成了人们之间惠及人口的内容。经文十五节，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人们之间发生了一种疑问：难道施洗约翰是人们期待的弥赛亚吗？基督和弥赛亚是同义词。根据约翰福音，约翰施洗的时候，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把祭司长和利未人派到约翰那里去，问约翰：“你是谁？”那时约翰自己也施洗，基督也施洗，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自己好像和基督很相似，而他反复的答复了人们自己的身份和角色与基督相比有多么微不足道。十六节上，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解鞋带也就是说系鞋带。那么为了系或者解鞋带，必须屈下身体。如果把脚抬在高处，可以站着系或者是解鞋带。如果脚踩在地上，若不是屈身，就无法系或者是解开鞋带。为了系别人的鞋带也是一样，必须要在那个人前面屈身才能给他系鞋带。当时师徒之间，学生们为了向老师表示谢意，常常代替老师做一些事情。然而当时门徒们没有为老师做的事情，就是没有给老师脱鞋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脱鞋是奴仆的事情，而不是门徒应当做的事情。不但如此，即使是犹太人的仆人，给主人系鞋带或者解鞋带，也没有让仆人去做，因为他们认为解鞋带、系鞋带这样的事情要比仆人的地位更低的人来做。假如我们完全的屈身给某一个人系鞋带或者是解鞋带， 那么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能看到那个人的脚。然而对那个当事人来说，就可以完全的看到那个人。但是如果我们站起身，当我们伸直了身体站起来的时候，那么那个人可能就被我们遮住了。司洗约翰告白说，他连给他系鞋带都不配，意味着自己是无法遮蔽那个人的，也是不可能遮蔽那个人的。这不是表示司洗约翰谦卑的话，而是说明自己与耶稣有多么不同。瑞士的牧会者，又是代表二十世纪神学家之一的卡尔巴特，在他的罗马书注释当中写道，神与人之间存在着无限的本质上的差异。约翰说的告白就是这样的内容，即约翰认为自己与之后要来的耶稣有多么大的不同，他很清楚这一点。约翰与主与耶稣之间有怎样的差别，让他有如此的告白呢？十六节下半节，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约翰的洗礼是用水施洗的，而耶稣的洗礼是用圣灵和火施洗的。这两者的差异，稍后我们再讲。约翰正面见证，耶稣不仅是施洗的人，耶稣也是审判主。十七节，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肠，把麦子缩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就是说，如果主要来，他要做的事情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要区分麦子和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出现了耶稣讲给门徒们的最后三个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才干的比喻、还有绵羊和山羊的比喻。这些比喻的共同点就是都有所不同。十个童女为了参加晚上开始的婚礼，在等待新郎。其中五个童女拿着充分可以照亮的灯油，那么另外五个童女没有充分的油。终于新郎到了，拿着充分的油的五个童女进到婚礼的现场参加宴席，没有充分的油的五个童女，他们去买油的时候门就关上了，他们就没有进去。另外有一个主人往远方去，叫仆人来，按照各自的才干委托他们银子五千、两千、一千，就往国外去了。一千银子相当于六千日的薪水，所以如果不停歇的工作的话，相当于十六年的年薪。如果考虑到休息日的话，就相当于二十年的年薪。然而得到五千银子、两千银子的仆人，他们得到了同样多的银子，听到了主人的夸奖。然而领了一千银子的仆人只是原样拿出一千银子来，结果受到了仆人的指责，说他是又饿又懒的仆人，他要在外面黑暗里面要切齿了。还有像绵羊一样的人， 在不知不觉当中对待最小的一个人，也像对待主一样，结果他们得到了永远的生命。但相反，像山羊里的人一样的人，他们在不知不觉当中连最小的一个人他们也都没有理，结果他们要处在永远的惩罚当中。在这些比喻当中出现的人们，他们在新郎和主人来临之前，也许在人们看来是一样的。使得童女都拿着灯，灯都亮着，所以没有什么差异。并且领了银子，无论怎样生活，他们都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还有做让别人吃喝或者照顾他人的生活都没有什么关系，也许过着无视弱者的生活，这样的人反而让人们认为被人们认为是更好的。然而新郎到了，主人回来了，一切都很显然地被区分了。麦子和糠也是一样，在秋收之前不能够准确地区分出来，他们在同样的稻田里面，同样的地里，他们以同样的形状站在那里，他们都喝着农夫浇灌的同一种水，在同一种阳光下成长。然而到了秋收的时候，去打谷场之后就不同了，麦子被收入仓里，糠被扔在火里。因为麦子和糠他们的内在是不同的，我们可以用同样的外貌来礼拜，也可以用同样的音来赞美，我们也可以同样的面貌来服侍，表面上完全分不清，但是主是看我们内心的主。他可以看到我们里面是不是真心的爱主，我们内心之处希望寄托在什么上面。有这样的谚语说，笑到最后的是最后的胜者，还有笑到最后的人才是真正的笑，也就是说还有笑到最后的人才是笑的最大声。那么如何能够成为笑到最后的人呢？只要听到这样的话，似乎就让人认为是最后决定一切。然而似乎是在强调现在正做出最终的判决。等新郎的十个女人，当新郎来的时候，五个进了婚宴，五个没有进去。他们在新郎来到之前已经决定了是可以进婚宴的人和不能进婚宴的人，已经区分开了。那么得到银子的仆人，在主人回来之后听到夸奖和指责的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各自的生活已经预定了结果是怎样的。站在左边和右边的也同样决定着他们的生活，他们将要站在哪里。因此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不要失去属灵的紧张感，要保持属灵的紧张感，也就是说要保持警醒。十八节见证施洗约翰的施工， 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这里面说约翰向他们传福音，约翰向他们传的好消息，正如我们上周看到的，约翰这里面所传的消息并不是让人愉快的消息。他没有说如果受洗就能得到从天上而来的极大的祝福，也没有说过如果受洗所许的愿就会实现，反而他对那些出来受洗的人发出强烈的指责，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对他们说的是非常强烈的谴责。然而这样约翰所说的话还见证说是好消息，是福音。很久以前看过的电影《朋友》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场面，从小就在一个地区长大的四个好朋友，在看电影的时候因为打架斗殴，两个被开除，两个被迫转学，唯一有一个学习好的朋友被停学。当时被停学的朋友心里很难过，偷偷从家里拿了钱建议另外一个朋友，那么这个朋友他的父亲是黑帮的头子，他建议另一个朋友和他逃跑去首尔。那时那个朋友拒绝了这个提议，他说电影中的言辞有点粗鲁，我稍稍修改一下。你知道我认为我家最糟糕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小时候我很喜欢家里的一些大叔们，这里面大叔是指那些黑帮里面的人。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妈妈住院，我离家出走再回来的时候，没有一个叔叔指责我。如果那个时候有一个人打了我，也许我那个时候会警醒过来，我会悔改，重新生活。从现在开始，你过像你的生活，我会过像我的生活。好消息并不总是听起来是我喜欢听的话，内容可能令人伤心。约翰的话同样令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让他们听起来是不喜欢听的话，但是他们不得不听约翰的话，因为听约翰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是好事情，但是他们却没有听。接着路加见证19-20节，只是分封的王希禄，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并因他所行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又另外添了一件，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分封王希禄，准确的说是希律安提帕，他爱上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腓力一世的妻子希罗底，并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和希罗底结婚了。事实上希罗底不仅是希律的弟媳，也是他的侄女。约翰指出了希律安提帕的错误，但希律听到约翰的指责并没有改正他的生活，反而他选择了把约翰关入到监狱里面。最后约翰被希律斩首，然而约翰被关在监狱里和斩首的时间 要比今天经文的事情要晚很多。然而路加在这里这样写的意思是，约翰他的事工是到现在为止，到这里为止。约翰的事工就是为耶稣准备道路，因此约翰介绍耶稣说是与自己无法比较的，然后他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正如施洗约翰有事工的时间，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时间，公务员有他们的在任期限，职场的人有他们的在职时间，学生们也有在学时间，那段时间都是神给予我们的时间。将根据我们如何度过那段时间，也就决定了我们受怎样的评价。约翰的事工只是很短暂的，与他在旷野度过的30年相比，他的事工是很短暂的。尽管如此，他还是诚实于他所受的召命。正因如此，即使过了2000年，他仍然以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路的身份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也是在为主做准备的人。正如约翰的价值观，我就是给主解鞋带也不配。如果我们有约翰的这种价值观，那我们就会比世上任何人都能够为主做好准备。约翰见证，他虽然用水施洗，但耶稣是用圣灵施洗。施洗的希腊文是 baptizo， baptizo 的意思是进入水中，英语 baptize， 施洗也是来自于此。如果解释汉字的洗礼，那就是洗的仪式。洗礼是洗去罪孽的意思，但说洗的时候是有一个前提的，也就是说在本身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但如果本身受损，那要怎么办呢？如果把它看作一件衣服，如果衣服脏了洗就可以。在有油的工厂工作，如果衣服沾上了油渍，只要用洗剂一洗就干净了。但是如果衣服本身已经朽烂了怎么办呢？用性能很好的洗涤剂去洗就可以吗？或者是用洗衣棒去拍打就可以洗掉吗？又或者去干洗就可以吗？如果只有一部分腐烂，剪下那部分，并用相同的布料缝合就可以了。但是假设不是一部分朽烂，全部都烂掉了，那么只能扔掉。那么如果你一定需要这样的衣服，就要扔掉，去买一件类似的衣服。举机器的例子也是一样，机械的表面如果生锈，可以用砂纸擦拭或者涂上油脂即可。但是如果机器长时间被放弃，不仅外表生锈，而且机器里面 也腐蚀了，怎么办呢？那可能绝无选择，只能扔掉旧机器，去买一台类似的机器。圣经对我们人有如此的见证，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虽然人们不是很知道，但是世上最朽烂的是我们的人心。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如此见证，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圣经中宣布人的内心朽坏，不是一部分，是所有的人都朽坏了。圣经所说的人的样子，正如完全朽烂的衣服，如同腐蚀的机器。所以说，洗礼这个词，更准确的说，是完全取代，而不是被洗去。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非常准确的描述了洗礼的意义。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二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云与海是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渡过的红海。保罗谈到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正如洗礼一样，以色列人过红海前后最明显的不同是什么呢？然后他们的外貌比以前更好了吗？还是他们拥有的更多了呢？那么是他们有了以前没有的能力了吗？都不是。他们在过红海之前和过红海之后，有一点明确不同的是他们的身份。他们在过红海之前是埃及的奴隶，但渡过红海之后，他们成了神的子民，成了自由人。他们是旧人死了，重生为新人，所以对他们来说，被替死。洗礼这个词不是洗的仪式，而是一个旧人死亡仪式，是死礼。关于洗礼，罗马书六章三到四节如此见证，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洗礼是我们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生，死礼，死亡的仪式和活礼，活着的意思。换一句话说，我们人就像完全朽烂的衣服，就像完全腐蚀的无用的机器，是神不得不做出废物处理的存在。而我们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 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的旧人也一同死了。那么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也与耶稣一同活过来。约翰洗礼的意思就像一件破烂的衣服，损坏到我们无法修复，就像确认已经完全腐蚀，不能再作为机器使用的程度。这是提醒我们，罪使我们如此朽烂和腐蚀，以致我们成了远离神的存在。然而，仅仅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是远离神，并成为愤怒的对象，并不意味着我们会自动得救。假设我欠某人一万亿韩元，但我没有偿还能力，然后我去找债权人说，我知道我欠下了我无法偿还的债，可是我没有还债的能力。虽然痛哭承认这个事实，那么我所欠的债也不会自动消失，和这个是一样的道理。为了使债务消失，就需要有人来偿还债务。主给予我们的洗礼就是这样偿还债务、除去我们债务的洗礼。不知道会不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约翰说他是用水洗礼，但主是用圣灵洗礼。我真的得到了圣灵的洗礼了吗？回顾我的生活，很多时候出于形式在过信仰生活，有时可能会想，我是否没有得到圣灵呢？但事实并非如此。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如果你承认耶稣是主，那么你一定是受了圣灵的洗。没有经过圣灵的洗礼，不可能这样称呼。如果说出如此的告白，就说明我们已经受了圣灵的洗，现在圣灵与我们同在。由此可见，洗礼就是与主联合，是与主的死亡相连的死礼，同时也与主的复活联合，是活礼。所以基督徒受洗并不是简单的经过洗礼的过程，而是意味着与耶稣基督联合，旧人死了，与神建立了正确的关系，开始了新的生活。有一个犯罪者，这个人从他长大的时候开始就进出监狱，犯了很多罪，几乎没有他没有犯过的罪。所以说在监狱里的天数要比在监狱外的天数更多。然而在年老的时候，在监狱里听到了福音并且受了洗，他非常感激像他这样犯了很多罪的人，如此不像样的人也能够得到赦免，他内心充满感激。从那之后，他变成了一个新人。他一直怀着赎罪的心活着，直到他死的那一刻，他找到曾经伤害过的人寻求宽恕， 并忠实地走在信心的道路上。70岁的时候，直到他呼出最后一口气的那一刻，他进入了神的国度，并认为没有人像他那样得到如此多的恩典。另外还有一个人，出生在一个信仰家庭，通过虔诚的父母走信仰的道路，而所见所闻他也学习到了。他诚实地对待学习和工作，在教会也努力学习圣经话语，忠心地进行服事和参与团契。他也在70岁结束了生命。他回顾自己的生活，他认为没有人像他一样得到如此多的恩典，于是他去了神的国度。想象一下，这两个人在神的国度里相遇，两个人彼此分享各自的生活，据说他们都彼此说着自己得到了更大的恩典，更多的恩典。你认为这两个人当中哪一个人得到了更大的恩典，更多的恩典呢？我们以前属于哪个教派，或接受了何种形式的洗礼，都不重要。如果你还没有受洗，何时将以何种形式受洗，也不重要。我们内心都需要牢记的是，我们都要成为本质上的受洗信徒。换一句话说，我们是与基督的死联合，接受死里的人与基督复活联合，接受了活力，从而成为以神和神的话语为目标的基督徒。只有正确认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在世上过有意义的生活。当我们在这个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的时候，才不至于后悔，并告白说，我真的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正走向2021年的年底，下一个周日是感谢主日，之后的下一周开始带灵节期间。怎样才能在今年余下的时间里过好感恩的生活，并真正迎接带灵节呢？认识到自己原本是神眼中可怒的对象，是毁灭的对象，但相信神没有放弃，差派儿子用火和圣灵给予施洗的人，才能够过好真正的带灵节。如果你相信，就没有理由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不用心灵和诚实缔造自己的生活。亲爱的教友们，让我们都成为真正的洗礼信徒吧。不要忘记，我们是以基督之死相连，接受了死亡的洗礼，并与基督复活相连，接受了复活的洗礼。所以我们若按照神和神的话语为我们人生的目标而行，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神的恩典，我们的生活就会有神的作为，也会充满神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都像因罪过而彻底朽烂的布料，像完全腐蚀的机器。我们原本是要废弃的对象，然而神并没有放弃我们，反而派他的独生子耶稣拯救了我们，为此献上感谢。埃及发生了长子致死的瘟疫，只有门楣和门框上涂了羔羊之血的，里面即使有恶人、自以为是的人，甚至是可恶的罪犯，也可以越过。像我们这样有很多过犯、愚拙， 是主愤怒的对象，然而却因着主耶稣的宝血使我们越过，所以我们得以罪得赦免。就是不要让我们忘记，我们领受了与基督的死联合的仪式，以及与基督复活联合的仪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都像真正的受洗信徒一样生活，直到我们在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与主同行。求神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主的恩典和神神秘的触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